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要宣讲《华严经》第九会。第九会呢，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总标题，就是“参证成德”这一会。《华严经》呢，每一会它都讲明了地点，讲明了会主，讲明了十方菩萨哈、众海云奔的整个过程。华严经的整个一个结构呢，它是很明显，而且呢是相当严谨的。龙树菩萨呢，那么这个在佛灭度呢，约在这个800年左右的时候，他呢到了龙宫去阅藏，所以我们知道当时龙王啊献了普光明殿给佛陀说法。龙宫阅藏的因缘，也就是说龙宫常有这个大藏，而常有这个华严经这一部啊经藏在这里。这一部这么大的经藏呢，那么是在佛成道的啊那个时候，给这个普贤文殊这些大菩萨啊说的法。所以佛成道的时候呢，在鹿野渊为这个乔成儒等所说的法，是说的是基础佛法。那是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四圣第八正道，是从最基础的东西讲起的，那是从修行的立场说起的。可是呢，就在他成道的时候，那成道之间一念所说的法，成道之间那一念所说的法是无量无边的佛法。这个佛法呢，是针对文殊普贤这一些大菩萨而说的。而这些大菩萨而说的法呢，说完了以后，这部经并没有留在娑婆世界，它是在龙宫没有留下来。因为后来阿难集结，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阿难呢，阿难没有办法集结这个经典呢，没有办法。所以在集结经典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经典呢当时还没有。所以佛呢，那么灭度约800年的时候呢，那么龙树菩萨呢到龙宫去阅藏。他在龙宫去阅藏的时候呢，那阅了三，他看了以后有三部这个华严，有上部，有中部，有下部。当时他去阅了这个藏以后，龙树菩萨当然他就开悟了。但是龙树的这个阅藏不是用眼睛、用眼耳鼻舌身、用有漏智去阅的。龙树能入龙宫去阅藏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无漏住，已经是在修行上已经是到了正得这个自信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入龙宫，入龙宫的时候是人在茅棚里头，在他的法，在他的这个说法的法地里头，但是呢他神游龙宫去阅藏。他去阅藏的这个上部中部呢，他看过了以后，不是人间娑婆世界能所持的，就是我们持不了，修行不了，修持不了，那不是我们能修的。也就是说那个部分我们根本就是不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能受持的。所以那一部呢他没有，那两部没有带，但那两部呢他也带不回来，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人间的东西，根本不能切机应缘，没有办法。对于娑婆世界的只有一部，就是下部经。而这个下部经呢，当时呢他是在茅棚里头坐着啊，他的弟子们他是送下来的，所以呢他是直接送这个华严经，这80华严是这样送下来的。他的弟子们都拿着笔的就在底下记。我说你现在读华严听华严听到这里，你应该去翻翻华严，你才知道哪位文学的创作家啊或哲学家有办法装出写那么些菩萨的名字，讲那么多的法门，他就够他瞧着了。 可见那个东西绝对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弄出来的。龙树菩萨呢，他曾经在那个时代曾经治过恒河印度河，印度河泛滥，他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是全印度哈工程师呢，他是很有名的工程师，在印度史上。龙树菩萨呢不止如此，龙树菩萨是后来印度大学的校长，龙树菩萨也是国王的顾问，龙树菩萨是得道的高僧。所以这一位菩萨呢，他才是靠着他啊，很快的时间他自己练出来的时候，他的弟子们一直抄一直抄，才抄出这么一个这个华严经。当时译过来的时候啊，那么一开始译到中原来的时候是译60华严，其中不全啊。后来呢，那是佛陀跋陀译的，后来十大难陀罗译的那一部分呢才译了80华严。我们今天讲的是完整的华严经。但听说印度本身并没有留下他当时原本的我们译的那一部啊80华严的原本，而80华严的原本当时译的这个本子呢，在中途现在也没有了。所以最完整的华严经的经本是在中途的80华严，是最完整的一部经典。目前听说印度呢在巴利文留的呢还有一部分的原稿，那是其中好像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九会入法界品这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其余的都没有单行的当时的巴利文的版本。所以最完整保存的最完整的全部经文呢是当时译的。而译八十华严是什么时代译的呢？是武则天时代译的。所以有时候呢很多人在讲男女什么平权什么东西，我有时候会这么讲，我说如果有这种男女上的区别，你们都以前都是有这种想法的人，我说我告诉你，你们都会觉得好像武则天她篡了这个唐朝国号周哈啊，她又有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们都不知道华严经这部经是武则天手上译的。现在你刚刚唱的那个开经偈是武则天写的，哎，是武则天写的，所以你现在还在受他的遗责，你还不知道。所以各位，我们也在这里要学会一件事情，不要看到人家有一件错的事情就把那个事情骂的，把那个人骂的一文不值，这是错的。当然在你周遭日常生活对你家里的人也是一样，不要也对你的家里的人有一点解读怎么样，或者是周遭的朋友有一点彼此之间有些对你对不住的地方，就不要认为他一无是处，这也是错的。人世间没有一个人全部都对的，也没有一个人全部都错的，但有一件事情倒是真的，是谁真的点了一把灯在那个地方亮着照亮别人的，能够温暖别人的那个人，他是我觉得他没有白来此生，白度此生，这功德是无量的啊。我们到现在这部经当时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哈，请国家所有的力量啊来译这部经啊，这部经是怎么去收的？不是说有人就送来用传真机传来你就可以印了。一部华严经这么大落，你抱回家手都会酸，在当时写在竹简上的时候是怎么写的你就知道。而你要知道读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校勘啊，经过认识然后才刻出来，而且一代一代的传。所以以前经典是不可以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一部经典得之不易啊，你不可以在上面随便加注的原因。但现在不同了，我劝你多注没有关系，我们的版本都还留着，哎，不注怕你不读啊，是不是？就怕你不进那个这个龙宫啊。所以你现在呢读听闻华严的时候，也等于你入了龙宫一样。现在要讲的这个菩提场啊，就是佛成道的地方。这一趟旅行九会啊，从第一会在菩提场啊，然后呢绕了一圈，经过普光明殿， 到饕餮天、夜魔天宫、多帅天、他化天、普光明殿，七会八会重会普光明殿，现在要回去圆菩提堂。那个士多林，也就是佛讲道的地方，也就是佛讲道的地方，初会的菩提掌是他正道的地方，最后一会是佛在那个地方讲道的地方，士多林是他讲道的地方。华严经总共的结构一共呢是九个研讨会，而这个九个研讨会呢，不像我们在这里办研讨会，九个研讨会通通都在台大办或在师大办，它不是的。它是第一个研讨会呢，它在菩提掌办；第二个研讨会呢，它就到普光明殿。记得普光明殿是龙王所现的那个场地啊、哦，哎，那个场地一定比那个菩提场呢看起来一定是更现代化了，是不是？那因为那是龙王是现的啊，哎。到这里还不行呢、哦、他还坐太空船太空器呢，大家到饕餮天去举行这个佛学研讨大会，所以他到饕餮天去。饕餮天这个天记得啊，那是妙高山的山顶哦，妙高山的长相跟一般的长相不一样哦，一般的山是这样长的，对不对？妙高山的长相是怎么长的？是这样长的，对不对？所以这底下是一点点，上面是很宽广的那个山呢、哦。那个山，你用世间法的观点是怎么样，爬不上去的。那、啊、你这样子怎么爬上去呢？爬不上去的。但你能上去的原因就是你要舍世间法才有办法上去的。所以当时能够去普光明殿听，饕餮天呢啊，能够来听初贤实住的，他都需要靠着一种直观。啊，我们所谓的直观，一种盈悟的善根才能办法到的，而各位都是有这个善根才来的哟。你不相信，你很多人劝他来，他来听一趟他就回去了，那个山他爬不上去啊。哎，他说以前呢、啊，正老师在讲佛法与心理学、心理是这与生活的时候，我听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来听，后来讲华严经呢、啊，我觉得那个经典我没有兴趣了。他就回去了，那就是那个山他爬不上去了，他还是要再停在心理学那里，他没有办法到经典的上头来，他爬不上去了。那么一个天一个天的让你去，从饕餮到夜魔，夜魔这个部分讲实住是讲心，所以夜魔天宫祭赞品啊，夜魔天宫祭赞品讲啊，讲那个万法唯心造，这都是心的问题。你接下去你到了这个多帅天，你知道多帅天是很好玩的地方啊，是不是？所以要记得啊，多帅天就是要既是回，这是回向的问题，就是说你越来越富裕了，你越来心里面越丰富了，你要回向出去给别人，你要回向下也要回向上，你要不断的变化，但是到这里来。所以修禅本来应该到多帅内院去的，但是呢，修禅的人禅定的功夫不够，来到了多帅天这一天的时候，他就躲不开多帅天，没有办法入多帅内院，就进不了多帅内院。他化天，那是你不只是你自己，你在化他。那个天本身呢，既是快乐的，又只是化他的那个部分呢，那就是讲圣位的实地了。好了，已经把圣位实地都讲好了以后。这个又坐了太空船又回来了，回到哪里呢？回到普光明殿来开那个因缘果满的那一会，是不是说因缘果满的那一会？可是因缘果满的实地，这个部分讲完了以后呢，就要去讲那个普贤行愿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普贤行就是等于是因缘果满的实际去真正去行动的东西。那今天是第九会啦，第九会在哪里开呢？第九会是在他说法的地方士多林，当时这个会即兴找的就是他说法的士多林。我们知道士多林这一个地点，我们称它叫做极孤独园。什么叫极孤独园呢？就是极孤独长者所给的，所买下来的啊，要给这个佛陀讲经说法的缘， 可是上面呢有很多漂亮的树啊，这些树呢就是士多林，是由士多太子种的树，这个地方，所以可见园林一定也很美，是的，回到这个地方来。在这个地方呢要讲的是讲第九会，第九会呢就是讲这个依人正入承德的意思，就是参政承德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看来这整部华严经的结构很清楚，第一会呢它在菩提掌是举果劝信的，是举果劝乐生信的，你一定自己对自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果自己很清楚，你才会有兴趣啊。所以说你第一天来听华严，你听了你如果觉得说我来听华严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对于你这个果你没有什么了解的时候，你想你会每天来吗？当然你会觉得，因为我也希望有一个最后的结果，我也希望我自己有一个成就，那个东西呢就是举果来劝你乐于生信的意思。所以让把果告诉你以后，让你真正能够生信。不过这一会里头，因为它是第一会的，所以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会。第一品就告诉你世间四祖妙言，那到底你对四祖的妙言了解到什么？简单的说吧，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水有水神，海有海神，城有城神，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有神啊，所有的一切通通都可以来这里证道成佛成法会，山神可以成佛，树神可以成佛，你说万物都有佛性对不对？那你一定会这么讲，那山神是一个山哦，他怎么会成佛呢？山一样有生住异灭，山一样有他自己的性格性德，有他自己的因缘，有他自己的根性，所以山因山的性德而成就，海因海的性德而成就，人因人的性德而成就，你与别人之间你的根性因缘都不相同，所以你也依自己的性德而成就，所以所有的一切万物通通具足佛性，通通都可以成佛，就这个道理。一禅体一样具有佛性。当时宗密讲这个话的时候，所有的唐朝的时候所有的出家的师父都唾弃他，所有的教内的通通对他非难，他最后不得不离开京洛阳。他说如果我讲这句话是错的话，那么以后这些事情我自有承担，如果他是对的话，那么请把大经赶快能在中土出现吧。后来他真的来到了南方，可是到了南方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看到了大般若经已经译出来了，他打开来在讲大般若经的时候，看到了一禅体具足佛性。一禅体是什么意思呢？坏事做尽一点善根都没有了，一样可以成佛。所以看来我们很有希望啦，我们又不是一禅体对不对？是不是？那么现在通通都可以。在一个宗教的，在这个佛法的这个领域里头，你必须要去培养的是这么一个一开始的起头的这个果，你要很清楚。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学佛的都在这个地方成就的，你一定会这么想，一只野猪它怎么样成佛呢？一只猴子它怎么成佛呢？它是成佛，它一样可以成佛。那么佛的意思并不是那个佛像的那个样子，不是，佛是无相的。我们一到了这个元宵节，我们就弄花灯，各种不同的花灯啊，有猪的，有羊的，有鸡的，有什么东西的，你说那个形象本身都里头都有那个灯，最后都具足那个灯的明亮， 就像唱戏的人一样，按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各位常常不断重复的，你才对于佛法才会深入的。从实住实行实相实地到因缘果满这个地方，你最需要的是还是要回到举果劝乐这一章里头，你才会真正把后面的这几会到第八会完全受用，是因为初会。可是最后的实证呢，就要融受到第九会才行。所以第一会这一会一定要跟第九会这一会相互呼应才行。你在听闻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两个东西、两会的东西的经法呢，要把它融会才行。我们把它看看吧。你说人世间哪一件事情它是永恒的呢？你认为那些山它都不会变吗？你去看看吧。以前我们圆山饭店那个山它会变吗？没有啊，那个山很久都没有变过，除非大地震把它扭计了，因为它没有变。现在饭店盖在上头，把很多地方都切平了，它变了。有一天这个太阳的能烧了没有了，我们这个地球呢，它也没有办法存在。我们也会想想，那太远了，那不是几亿年的，那好，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长相有没有变，从第一天听第一会的华严到今天，你变了没有？你真该今天回去拿一个镜子好好端详端详。不需要化妆，也不需要怎么样，你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端详端详，它真变了，不同。你再打开你自己的学曾子吧，取于主吧，啊，你把你的手取于主，帮我打开来看看吧。身体法夫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不，你也是取于主，取于手，你自己打开看看嘛。你的脚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凌厉的。你的手也没有以前那么光滑了，都变了。然后你回头看看，这小孩子一天天大，今天已经长得这么飘片，这么英俊呢？他不断的都在变，无常的动的世界。你得先第一步能够看出这件事情，你才知道你来人世间这一趟，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人是不断的这样子的变。有的人说是，所以我很想再找一个机会，我要重新再来好好的活过一次。我说你要怎么活呢？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就是就下定决心要离婚，要好好的再找一个对象，好好的生活一次。我说哦，那好吧，赶快去找吧。你找到了吗？他说有，找到了，所以我现在就确定要离婚。老师你看觉得怎么样？老师叫你不要离婚也没有用，哪是叫你要离婚不离的人也离不了，要离的是你，你为什么要嫁祸于我呢？哦，大对方说，这郑老师要我不要离婚的，郑老师要我离婚的，你不能这样子啊。他自己也笑笑的。不过我告诉他，我说请你留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对你的人生来讲，你来找我一定不是为这件，为刚刚那个说我的意见怎么样，你一定很想知道这样做本身在因果上你是不是啊。他又笑笑的，我说好，如果是这样，郑老师愿意跟你讲，连婚姻这件事情都是无常的，所以这里面无离与不离的问题根本不是讨论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无常的东西，你竟然会执着的只有漂亮的那个人，那个新的人，你才能够觉得这才叫做人生的时候，那么我要告诉你，你下一步怎么办？你是不是那个人又开始觉得你永远，假设你永远年轻啊，那个人又开始老了，那你是不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重新再来过一次？ 他说那是不可能，我也会老。我说对啊，那你也会老的。说要老了以后，那个时候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也许你躺在床上，你就会这么想，你会这么想说，我很高兴，你看那个人，我跟他结婚熟年了以后，我挥之则去，我去找第二春。我又跟他过了熟年以后，我又挥之则去，我找了第三春。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的人世间骗了三层感情，你背着债回家吧。还有你死了以后要跨出去，已经没有这个身体了，你还继续去追求吧。你再去追求，重新一直都来过一次，这不是轮回吗？你到底要跟谁？并不是每一处都是那么漂亮的哦，也有很漂亮的，以后然后你才发觉最后她并不漂亮啊。所以我跟她讲的 不太好听的话，说以前我刚高中的时候学佛，有一位这个我听他说法，是一位这个女居士。这女居士怎么讲呢？他说你如果不断什么东西都把握不住，一降下去的话，最后你一定会娶到一头猪。当时他这么讲，我当时觉得很惊讶，他怎么会这么讲。后来我发觉他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最后你会娶到一个很丑的意思，因为连自己也会变那么丑，你会越来越丑。除此之外你会很后悔，因为你没有成长啊。那么是的，在第一会这里佛却是如此的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最美的衣服也会破也会旧，最漂亮的人最后也会变老，最多的财富最后他也会消散，最好的朋友最后到了时间到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分离。人世间是无常的，只有一件事情它是永恒的，那是你的心。问题是你的心是如何的去对待这个无常的变化。对啊，你这颗心是时时刻刻都在执着某一个东西的时候，这颗心就有永恒的痛苦，这颗心就没有办法真正的醒悟。也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这颗心就被永远被一个短暂的现象，而他认为他很好，而他执着在他那个地方，他就在一个生命之河里头经常都在那个地方阻塞着，这就叫做障碍，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超脱了。这是一个生死大事。师父讲华严的时候呢，他也一开始讲生死大事，今天要进入第九会了，现在换我来替他宣讲华严了。那现在我也是一样，生死大事要列第一。如果生死大事这件事情你掌握不住的时候，你入佛门是白进的，你所得到的东西也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上的捡到一点点零零星星的东西如此而已，因为你最重要的东西你遗失了，你遗失了。所以我们看着嘛，什么东西是最真实的呢？你拿一个冰块吧，你把它放在那个大太阳的底下，它就像你，它会怎么样？它会慢慢融化，慢慢融化，融化到剩下一点的，最后融化掉了。你的身体也是一样，它成长了，茁壮了，但是它就慢慢融化，慢慢融化。怎么样子的融化呢？变老了，最后它就有病了，病了以后最后就是要死了。你的身体是你的依赖吗？你的财富是你的依归吗？你的婚姻的本身是你的依归吗？通通都不是，你一定会回来。那如果这样，那婚姻我也可以不必照顾了，财富我也无所谓了，这个那么你就产生了断念啊。因为你现在活着，你有这个躯体，你有这个东西，你来了，它正是训练你，让你不会被这些东西玩弄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开始培养这颗心，要培养这颗心一定是要从六波罗蜜扩展到十波罗蜜。六波罗蜜是前段的成长， 后面四个波罗蜜，方便、愿、力、智，啊，这几个层面呢，却是一个回向，就是一个我们最后第八位所讲的那个大用圆满的部分。因为你懂得方便了，才能大用。你有一个宏愿，去施展你的爱，施展你的慈悲，慈悲喜舍从那个地方展现出来，这个东西呢，那是你的宏愿。这个时候你才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生命力，也产生了智慧力，也产生了佛的实力。这个时候是圆满的智慧。那个智不是前面的第六波罗蜜的那个智慧，这个智呢是一个圆满的，是真正自己见性 圆成的这个部分的。所以各位在初会的菩提堂所讲的，我们是要自己要在那个地方要证得圆满的。可是到了第八会的时候，它是要融摄到放在一个人去行持上。那个人是谁呢？是善财童子。由善财童子啊，他接受了文殊菩萨的指导，去实践普贤行，然后在这个入法界品里头，就是我们所谓的普贤十大愿王，全部都在这个地方完全的都表现出来。这就是在这一会里头，他很主要的一个开经的主要重点。所以本会呢是在乘着上会上一会哈、啊、来延续的而讲的。我们呢把华严经的整个结构做一这样子的一个了解。第一会是从果来谈到性，可是从第二会到第七会呢，它是讲修因啊气果的问题，也就是你要知道从这将是明因果的，你有这些修这些因才能够契合这个果，到一直到因缘果满。可是到了第八会的时候呢，是脱这个法，因为前面还是在讲因果的整个理念嘛，到了这里的时候是脱法进修成行，你真的要去成行了，要去行再行动了。可是行动还不够，第九会就在释多林所说的呢，是入法界普贤行愿，那么就是依人证入成德这一部分了。所以相承之下呢，从信解行而入于参众的阶段呢，这个会呢，那么他是由如来来当会主啊，真正呢是主持人呢，这一次呢是世尊。可是如来当会主呢，如来呢去入于狮子贫僧沙妹啊，如来呢入于狮子贫僧沙妹，那么也就是说贫僧沙妹的意思呢，也就是他极入了这个果的法界。那现在呢在这一会里头呢，是有一位童子，是善财童子啊、哦、那么来做一次整个的行政的功夫。所以看起来呢，就一个文学面而言啊、哦、现在有常常香港中文大学都会办佛经的文学世界啊佛经文学研讨会啊，那么去年他们也找我要我去发表论文，我实在太忙了就没有去参加。但是我倒是觉得心里头很有很深的一种感受，其实华严经是你从文学的观点来看，它实在是一部真美的文学。你说这部文学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文学呢？章回的不是，长篇小说不是，它的结构一篇篇的小品那更不是，哲学的严谨叙述不是，那它是什么？它就是华严经。它是每一会你们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读它，每一会会主是谁，参加的人众海云奔整个的一个现象，然后所有的彩云啊，每一次在开会的时候都会像明放焰火一样啊，而且十方法界的菩萨都会现神变哦，很热闹，比我们过年元宵节还热闹。你要读一读啊，你读一段你才知道，我这里面已经全部都各位你所听到的都是一些精要的一些纲要性的讲解，那个 整个华严里头美的那一部分，我没有办法，你必须自己去看一看，它真的很美啊。有人讲说，那既然那么美，为什么不想办法把它写成一本更美的？怎么写也不能比它更美啊！因为你在写的时候就加油添醋，就很世俗化了，它就是不行，所以你也不能够跟动它什么东西。华严经，那么这个那什么东西？到底什么叫做狮子平生沙妹？狮子平生沙妹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各位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才可以的。所谓的狮子平生沙妹呢，那么这个所谓的狮子平生沙妹哈，你看到第四这里啊，我们有的，我们把第四先跳过来讲。本会十方啊，菩萨同来聚，以普贤以文殊为上首。儿时世尊知诸菩萨心之所念，念什么？念说世尊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现瑞相，是不是？而且呢是如此的越狱，而且他入于狮子平生沙妹，所以这个时候呢，世尊以大悲为身，大悲为门，大悲为首，以大悲法而为方便，冲遍虚空入狮子平生沙妹。这个平生沙妹是什么呢？平生是梵音，是当时译那个音过来的。那么它呢的意思呢是自在无畏的意思，那么又译为奋训啊，那么或者称为叫做平生奋训啊，有舒展四体通畅之状，这叫做平生沙妹。那么这怎么说呢？佛陀坐在那个地方入语啊，这个狮子平生沙妹的意思是他很自在很祥和，不止如此，他非常的通畅。你知道一位师父你在跟他接近跟他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从他的身上他会绽放着一个你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叙述的有一种感受，就是他是如此的慈祥，也如此的具有一种渗透力，直接渗透到你的心灵。而这个时候呢，你也会感受到好像从他的谈话里头感动得很深，而收到一些东西，你觉得他充分的了解你，而你也完全的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渗透力的东西都跟狮子平生沙妹有关，只是浅跟深之间的不同而已。论语里头呢曾经讲过，说孔子呢子燕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你知道那深深如也夭如也是什么？就是很泰然自若的意思，它也是一种奋训，也是一种狮子平生沙妹的意思。所以我们呢对于这个狮子平生沙妹呢，它其实就是国法界。你该了解这个狮子平生沙妹所讲的这个国法界的意思了。就是因为从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果，大家看了都很想跟要知道世尊今天呢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啊，这么这个祥瑞的一种他的一个表现，他示现的是这么样子的祥瑞。所以呢那么这个法会呢也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法会的地点刚刚讲过，就是在士多林，是极孤独长者他所现的这个陵园嘛。可是这个陵园呢却是一个法会的地方，但奇妙的是这个法会这个极孤独园却同时是等于十方法界。那么你看看嘛，我们把重要的几则经文把它念一念。 我们看到第五，入此沙灭矣，一切世间普皆严禁。所有的我们的生活的空间、世间，我们的娑婆世界突然间变得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清净。于是此大庄严楼阁，这就是当时在这个极孤独园里头，在孤独园里头的这个楼阁呢，突然间忽然广博无有边际。要注意，你千万不要用一种科学的一种现象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说哦，现在突然间原来这个地方这个华藏讲堂突然间忽然无有边际。其实各位，此刻这个时候华藏讲堂在讲第九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无有边际，一切世间都突然间严禁。这个讲堂在这个时候大庄严楼阁忽然广博无有边际，金刚为帝，宝王父上，无量宝华及诸摩尼普善其中。你了解这道理吗？现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坐在这里来听这部华严，每一个人心都是很自尽其意的进来这个地方。你进来的时候踏的时候都跟你平常在别的地方踏的走路都不一样，它严禁了没有呢？你现在此刻心里面是不是觉得很严禁呢？而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周边的人，乃至于你自己身上自己的呼吸，乃至于你自己所有的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它非常的清净呢？这个地是不是像金刚一样的宝贵呢？这个地方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珍宝呢？是的，你在家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这条桌巾已经旧了，该换，再看看我的那个艺术灯太久了，真的该换，你有很多的烦恼哦。可是这里没有，在这里你所感受的、在体会的是一个生命之美，是一个更宽广的法界的，是真正成就生命之美的智慧。在这个地方你所能感受得到的是，这个庄严楼阁突然间是广大无边。我们一会儿讲到了在印度的时候那个菩提树下，我们一会儿又到了这个忉利天去，一会儿到夜摩天去，一会儿到多帅天去，一会儿到他化自在天去，我们一会儿又回到了印度的普光明殿去。而普光明殿现在在印度吗？不，现在在这里。菩提树下在哪里呢？当下你做的事，这个时候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只是透过语言以及你的意识状态，你已经融入这十方法界，这每一会的东西都融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的。这个时候无量的宝华、无量的摩尼普善其中，宝华跟摩尼珠普现的。你现在看这里头的字，你感受到很深的觉得，哦，生命里头的对自己的一些醒悟，这一点一滴都是宝华，都是生命之华，这一点一滴都是至宝一样的摩尼珠，是指这个意思哦。我们在这儿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依归。我看到了有一天我也会一样慢慢的衰老，慢慢的死亡，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个超越于死亡的东西，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叫我怎么说，他言语道断的他，你此刻发现了没有呢？他难道只是一颗珠吗？不，它是无量的宝珠，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要这样想，要这样去参透它。我有一天我跟我的同修，我跟他说这事情，我说我们是该常常有一点自己练习的机会才行。我们像我常常在坐飞机， 一个礼拜要坐好几次飞机，什么时候飞机嘣掉下来了，那掉下来了就掉下来了，已经烧焦了，你看到了我烧焦了一团在那里，你会不会哭啊？你会不会很难过啊？我说你要这么想，不必难过也不必哭，为什么？他只是他到那里他必须拍拍手离开了，被虫子慢慢住才被分解的是一种，拿去用火葬场把它烧掉的是一种，现在摔成这个样子的也是一种，这是其中的一种现象而已，他毕竟不是我哦。但你能看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免不了会去碰到它，不晓得哪年，也许根本不碰到这种问题，但也许是大地震把我们压扁了，也不一定，但我们都看清楚，是不是？但相对的，这世事无常的东西，时时刻刻也有可能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